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的题目是一份来自天父美丽的礼物。我相信大家在这一生中多多少少都收到不同的礼物，特别是从我们母亲那里也收到过不同的礼物。母亲生养育我们，给我们生命，在世的生命。那在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让我们向我们的母亲和我们身边的母亲说一声谢谢你，你辛苦了。大家向身边的母亲，今天我说的是一份特殊的从天父来的礼物，我想问一下大家，想不想要这份礼物呢？那这一份礼物就是我们的儿女。好，让我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让我们，亲爱的在天阿爸父，感谢你创造我们，为我们建立了家庭，让我们有在世的父母养育和呵护我们。感谢我们的母亲生育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路上为我们付上了艰辛。亲爱的在天阿爸父，在这样特殊的母亲节的日子里，让我们为所有的母亲祈求，愿上帝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赏赐他们强健的身体、坚韧的爱心、快乐的心灵、恒久的盼望、宽容的襟怀、属天的智慧，来教育我们的儿女爱神爱人。感谢主，奉我主基督耶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7:3-4，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好不好？来，一起，儿女。母亲节自然而然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母亲给了我们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儿女什么。那母亲给了我们什么？在圣经里头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约基别，她有三个孩子，长子是大祭司，次女是女先知，那三子呢，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立法者。大家有没有猜出他是谁的母亲？好，他是摩西的母亲。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始祖约瑟在世的时候，因为神的祝福，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当时后来全地饥荒，那约瑟的父亲雅各就带领全家老小去投奔约瑟，来到了埃及。那因为约瑟的功劳，所以全家老小享受的是最上等的待遇。那后来几个世代过去之后呢，我们的先祖都归入了尘土，埃及王也忘记了约瑟曾经做的功劳，他只是看到以色列民族在神的祝福下蓬勃的发展，所以他心生了畏惧和恐惧。所以后来呢，埃及王就下令对埃及的两个接生婆说，如果是男孩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女孩你就把他保留住。他甚至下了一个更严重的命令，就是只要是男孩，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到河里去。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摩西的父母就冒着生命的危险保留下刚刚出生的这个婴孩。试想一想，他们每天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因为孩子任何的一点点哭泣和声音都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位母亲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担惊受怕，每天来喂养这个孩子。三个月过后，孩子长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再保留这个孩子，所以妈妈就得为这个孩子找一个出路。所以她做了一个小草筐，把这个孩子放到这个筐里，送到了尼罗河上。那后来呢，埃及的公主看到了这个孩子，就收摩西为养女，而真正的母亲却成为这个孩子的奶母。 但是呢，她却不能说自己是自己孩子的亲生妈妈。她只有无私的、勇敢的去承受着一切。这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那我们知道，圣经里还有一个故事，是所罗门判案的故事。两个妓女同住，夜间睡觉的时候，一个妇人把另外一个妇人的孩子就压死了。那后来呢，天亮了，两个妇人就开始争夺这个孩子，争夺这个活的孩子。结果呢，所罗门命令用刀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结果呢，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她说，求我主将那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而那妇人却说，这孩子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一个真正的母亲，她宁愿失去自己对孩子的拥有权，而保留这个孩子的性命，这就是母亲。那作为母亲的我们，能够给孩子什么？很多父母呢，他们希望把世界上最好的福分给自己的孩子，好的教育，好的生活，生了孩子为他们操劳一生，甚至把他们将来的婚嫁都准备好了，房子、金钱。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人知道，两年前在日本发生的江歌的这个日本留学生江歌的案件。一位单亲妈妈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孩子养大，省吃俭用，卖掉了房子，把孩子送到了日本留学。结果女儿客死他乡。这位失去自己心爱女儿的妈妈是如此心痛和无助，她已经没有盼望了。最后她说，在江哥的坟墓里，他把自己的照片也放了进去，去陪伴孩子。去年在我们教会，我也参加了以利亚团契，这是一个以妈妈为主的一个团契。我看到每一个妈妈面对着自己即将成人的孩子，开始都不知所措，他们那么渴望拥有全天下的智慧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来帮助和管教自己的孩子，但却找不到真正的钥匙。但是今天随着他们在团契里头不断地参加团契，在神的话语里来分享，彼此帮助，他们真正学会了如何把真正的爱传递给孩子。因为神的话是我们改变孩子的生命、教养孩子的真正的钥匙。好，今天让我们回到圣经里头，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那在诗篇的127章一开始就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的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可见家对我们每个人是如此的重要，家是我们社会架构的基础。家里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家里的成员。接下来的经文，神没有说父母，没有说老人，而说的是孩子。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那什么是产业呢？产业呢，就是基业、地业、业份。想一想，在旧约里头，耶和华把迦南的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了以色列民，作为他们的产业。产业是神给我们的保障和应许。原文里头呢，原文里头是这样子的。实际上他说，他没有所赐的，他说耶和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呢，儿女的所有权呢是属于神的，这个产业原本就是属于神的， 神为何要把自己的产业白白的给我们呢？作为我们的礼物。因为神让我们拥有一份他所拥有的美好，神让我们体会我们做父母拥有儿女的那份美好。神把这份礼物给我们，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经营和管理这份产业。我们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管理者，就像神当初创造大自然的时候，让我们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我们的身份只是一个管家的身份。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经营好和管理好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只是亏欠了孩子，更是亏欠了神。那什么是赏赐呢？赏赐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而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究竟何能何德配得这份赏赐呢？没有，就是因为神和我们和神有一个关系。神让我们体会那份十月怀胎，从母腹里头出来生命的感觉，那份喜悦。我到现在我还记着我女儿出生的那一瞬间，所有的疼痛都忘了，一直到现在，我始终想的是那份美好，那份心中的满足。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他们都认为所怀的胎是自己的功劳，也从来没有人想过我们的孩子是天父赐给我们的礼物。在创世纪里头有三位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妻子各有不怀孕的经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以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伏伏在地上嬉笑，心里说，100岁的老人怎么还能生孩子？撒拉也不相信，但是他们虽然都不相信，但是他们都苦于没有孩子的尴尬中。以撒因为妻子不孕，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雅各的妻子拉结也不生育，而且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雅各就向拉结就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主呢？从这三位列祖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所怀的胎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赏赐和应许。在诗篇113:9也说，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箭袋充满，儿女好像箭袋里的箭，箭袋充满的这个锋利的箭呢，是箭手的荣耀，箭是代表着力量、武器。我们的箭是要献给我们的主，献给我们的神，好让他来使用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合乎主用。所以健壮和合神心意的孩子是我们的骄傲，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很多人他忽略了这个所有权，他有一些错误的这个儿女观，他把儿女当成自己的产业，儿女是属自己的，得孩子是自己的功劳，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幸运，自己身体好。如果你不把这个所有权归给神，而归给我们自己，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极端的行为，比如说我们过分的溺爱我们的儿女，用不舍得管教，因为他是我的孩子，要不就是过分的虐待孩子，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管这个孩子， 反正是我自己的。还有些人呢，他们认为儿女是负担，认为呢，养育一个孩子要从体力、财力、精力上要付出很多，很多人甚至在规划自己的生育时间，还有人靠着科学技术，尤其现在的试管婴儿，更让他们觉着孩子是自己操控出来的。还有很多家长呢，在教育儿女上也有很多的困惑，不知道如何来管理这份产业儿女。很多家长就把孩子送到加拿大，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体系，甚至送到了 homestay 教会，认为这一切呢，只要是好的，孩子就一定能好。我自己曾经也犯过错误，我以为我在外面拼搏就好。在我女儿年幼的时候，我把我的女儿送给姥姥爷爷来管教。还有更严重的，有些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实现自己心愿甚至是愤怒的工具。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有一位女人，她的名字叫希罗底。那希罗底呢，她当时是大希律王的一个孙女，大希律王呢是有十个妻子，那她是第一个妻子生的大老婆生 的孙女。结果后来这个孙女呢就嫁给了大希律王的另外一个老婆生的儿子腓力，也就是她嫁给的叔叔。那后来腓力呢，他失去了自己的王权，结果这个希罗底呢，他就又去诱惑另外一个腓力的弟兄，也就是另外一个希律。后来呢，他就嫁给了这个希律。那当时呢，约翰呢，就这是一个道德上的严不允许的。那当时施洗约翰呢，就甘冒着生命的危险向希律指出了这个错误，所以他就惹怒了这个希罗底。希罗底就怀恨在心，一直就想报复这个报复施洗约翰。那有一次在这个希律的生日宴会上，他女儿的跳舞就得到了王的奖赏。王一高兴就说，好，你要什么，你要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那后来这个天真的女儿不知道要什么，就跑去到妈妈那儿去，妈妈，我需要一个什么。结果希罗底是不加思索就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我们想一想，当这个天真无邪的女儿拿着血淋淋的头来到了这个王的面前，对她一生的冲击是有多大，她是不是还会像一个同龄人一样能够天真无邪地去过她今后的生活。母亲是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但是他却成了让女儿成了报复他心愿的一个工具，他亲手毁掉了女儿的一生。所以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过同样的经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心里不平的时候也希望我们的儿女去替我们出气呢？那既然儿女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只是暂时替神来在世来管理我们的儿女。那想一想，我们在世上的财物我们不能带走，我们唯一可以带走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可以带他们去那天父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家，到那一天的时候，神会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们是不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们有没有好好管理好我赐给你们的儿女？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实践正确的儿女观。这里我用四个方面来讲：爱我们的儿女，供应我们的儿女，有智慧的做父母，带领儿女进入神的应许中。首先第一点，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想一想，天父是怎么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就是我们的榜样， 天父为我们的罪赐下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弃生命。所以我们的爱，就是对儿女的爱，就是基督的舍己的爱。这种爱不是等价的，是不图回报的，是不平等的，因为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我们的爱永远不够，我们的包容也不够，我们永远是欠缺的，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我们的养育能力也不够，但是那加给我们能力的基督耶稣能让我们够，能帮助我们供应我们的儿女。马太福音6:26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的天父供应我们一切生活的所需，我们同样也要满足我们儿女的生活所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必须努力的工作，维持家庭正常的生活需要。我们的供应儿女不是奢侈的供应，是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我们不但供应他们物质上的需要，也要供应他们灵里的需要，让他们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慢慢长出长成有基督的身量。第三个，有智慧的做父母。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首先我们要明白神对儿女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造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所造的，神让我们来和他一同，可以神拣选我们是让我们和神一同同工，来侍奉主，来敬拜主。所以呢，神对儿女的心意是把儿女带到神的计划中，做神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神也说，神所爱必管教。以弗所书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箴言22也说，养育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儿女是神托给我们管理的产业，每一个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力的去养育我们的孩子，并且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我看到在座的这位朋友们，你们的优势就是你们可以把儿女现在就带到教会里头来，让他们在基督的爱里成长。虽然他们对信仰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但是终究有一天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开始经历神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守望和祷告。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知道2016年9月，BC 省这个推行的有一个叫 SOGI 的一个教育课程。这个课程呢，它就是这个英文就是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实际上它就叫做性向性别多元化的教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这个。这个实际上呢，这个 SOG 的这个计划呢，它实际上就是 LGBT 的一个变形的包装。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呢，它就是包括这个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还有变性人等等。这个教育体制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宣扬人权要平等，怜悯弱势人群，实际上是在颠覆人类的架构和传统的文化。也就是说，人类的组成不只是男人和女人， 有男人似的女人，有女人似的男人，有不男不女的。家庭不再是父母一男一女的组合，而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白雪公主不一定爱上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可能会爱上另外一个白雪公主。我们经常称女士们、先生们，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会称女士们、先生们了，因为还有一种人，他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那前两天我在群这个微信群上，我看到有个姊妹发出的，那今年的 Mission 有个学校，他们因为要尊重这个同性恋少数家庭的孩子，没有母亲，所以学校单方面的宣布停止不再过母亲节。如果同性恋的人口只有5%，那整个教育体制应该用5%的时间去来培训这些孩子们，而不是像整个的这群孩子们来接受这个现实。为什么要让我们孩子在没有办法辨析的时候告诉他们这违背真理的东西是正常的？在传统上少儿不宜的东西，今天已经慢慢地侵蚀着我们的孩子。大麻合法化，使我们的孩子对毒品没有畏惧感。难道一个人是瘸腿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单腿走路吗？我们作为我们的父母能做什么？圣经里有一位母亲哈拿，当她把年幼的撒摩尔送到圣殿以利那里，孩子很小，母亲能做什么？她做不了什么，她心非常的痛，但是她每天为这个孩子祷告，为这个孩子守望。第四个，带领我们的孩子进入神的应许中，这是一生的功课。不要以为我们儿女都成年了，不在我们的责任里面，我们做父母的就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但是呢，我们做父母要先让神来光照我们的孩子，以让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基督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儿女，引领我们的孩子认识神，敬畏神。那我看到这里头有在座的很多是当爷爷奶奶的，当爷爷奶奶的，你们不但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你们也有责任把你们的孙女、孙子带到教会，让这些孩子从小就认识神，让他们明白天父的爱，让他们从小就蒙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弟兄姐妹们，儿女是我们的祝福，因为神赐给我们，他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和奖赏。让我们用基督舍己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努力的工作来供应我们的孩子，从灵里来扶持我们的孩子，用真理来教导他们，为他们守望和祷告，带他们进入神的应许中。求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合格称职的父母。以前我们亏欠神、亏欠孩子的地方，求神来原谅我们，从现在开始做一名合格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儿女归向神，以感恩和谦卑的心好好的珍惜这份礼物。谢谢大家，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哈！感谢神使用施小川姐妹今天早上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哈。她是一个全职工作的一位姐妹，也是一位妈妈，还在夜间、周间、周末的时间还进修神学，她继续在我们当中神学生的实习，所以我们为她祷告，也为她感恩。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无论是姐妹或是弟兄，起来服侍主啊！啊，我们请一同站立，我们献唱三一颂。预备来，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 头领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的母亲，也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请坐。
好，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的儿童诗班呢也会来这里献诗。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向每一位做母亲的带来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好，我们有请。
Thank you. Someday I'll have a home, a family, and I'll love them just as much as you love me. Then maybe you'll finally see you have given enough for me, a gift that will last through eternity.
好，这次我们谢谢我们的儿童诗班孩子们和童工的付出啊，感谢主，今天是我们的母亲节时间啊，再一次好，谢谢，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感谢神借着小川姊妹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信息。好，现在呢是我们欢迎和报告的时间，我们欢迎每一位今天在我们中间第一次来崇拜的朋友们啊，这边有很多的名单哈。首先我们欢迎Amy 陈红梅姊妹，好，欢迎你，欢迎你，陈姊妹，好的，好，请问您从哪里来呢？就福建哦、OK, 后面有老乡在找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好，那陈姊妹，那我们再欢迎王丽，那王丽，王丽女士，好，欢迎你，欢迎你，好，欢迎。您从哪里来啊？从大连来，好，欢迎，欢迎。好的，请坐。好，那我们再欢迎涂卫宁，涂卫宁，好，欢迎你，欢迎你。好，您是也是从大陆来吗？从哪里来啊？上海，珠海，珠海啊、欢迎你，欢迎你，好的，欢迎，感谢主。好，那看看，好，好，那我现在目前手上就是这么几个名单，有没有其他没有在我们这里的？还有，好，欢迎你，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贵姓啊？从哪里来啊？哦，从杭州来，杭州，哎，好。您贵姓啊？张先生，好的好的，欢迎你，欢迎你。好，请我们的各位欢迎新人的同工啊，现在赶快就到我们新人旁边，因为一会儿我们结束以后就有时候会找不到人了哈。好，有没有其他的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有没有？好，给我们个机会欢迎你。啊，没有，我们今天也欢迎第二次在我们中间的啊，我们知道有朱老先生啊。好，朱太太刚刚从中国回来，两年前他们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好，欢迎你，再次欢迎你们，好，请坐。好，那有没有其他的第二次在我们中间的，或者第三次你来到这里崇拜的，有没有？好，我欢迎每一位弟兄姊妹啊，回到神的家中来崇拜。好，那我们有几个事项简单的报告一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崇拜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到旁边有这个 connection room, 这是这个交易厅，可以进一步的喝一些咖啡呀、啊，可以用一些茶点，可以进一步的交通。请我们刚才我们这些新人新朋友，那特别的请留步，那我们会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和你们进行做一个进一步的交通。好，那另外呢，在十点半 到十一点半这个时间呢，我们会有这个主日学的时间。这个主日学同样是有四个不同的